好，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。这个系列呢是跟邀请有关，邀请。好，圣经里呢有许多邀请。好，所谓的邀请就是，好像啊，现在最我们常收到的就是结婚嘛。人家结婚，亲戚结婚，朋友结婚，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喜宴。圣经里呢有许多邀请，就是上帝呢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。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上帝呢不断的邀请世人到他身边。所以这个新的系列呢，我们就来一一看这个在圣经里不同的邀请。好，神给我们不同的邀请，神呢邀请世人到他那里去，好让他的灵魂永远得到拯救，好让他的生活得到需要的帮助，好让他的生活上所缺的都可以在神的身上找到。上帝会邀请像我们如此的罪人到他身边的，的确呢是因为他的恩典还有他的荣耀，根本不靠我们。好，根本就其实就是神的恩典。于是呢，我们接下来几个星期呢要探讨圣经里的几项邀请。第一个邀请呢便出现在圣经里的第一本书里面，就是创世纪。我们在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就读到有关这个角色挪亚。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我们都知道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，义人。在这经节里呢，耶和华神呼叫挪亚，还有他的家属、他的太太、三个儿子，还有三个媳妇儿，全家八口。神就呼叫挪亚和他的家属进入方舟里，逃过洪水的大祸。好，让我们回到这洪水灾难的起因。我们回到第六章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造他们后毁了。上帝为何有如此坚决的判断呢？因为当他从天上往地球看，他看见许多令他不满意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根据你的单子，第一点，他看到人性被破坏，人性被破坏。根据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读到当时人在世上多起来了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了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父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那个时候呢，也就是在洪水之前的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神往地球上看，他看到很多令他不满意的事，其中一件事就是人性被破坏。人性被破坏是怎么样造成的呢？就是根据这几节经文说到啊，神的儿子，这里所指的神的儿子呢，就是堕落天使，就是在天空上与撒旦一起背叛神的那些天使，那些天使叫做堕落天使。好，他们呢就到了地球上， 与世界上的女子结为夫妇，生儿育女。好，这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，怎么样发生？只有在电影可能还可以看到。好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产生了许多极其邪恶的后代。你自己想想看，魔鬼和人产生的后代会是怎么样的后代？非常邪恶的后代，这都是魔鬼撒旦的诡计。好，我们不但看到人性的破坏，我们也看到人性被颠倒，人性被颠倒，每个思想呢都是邪恶的。第十一节告诉我，第五节啊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好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恶到什么程度？恶到每天每时每刻所想的东西都是恶的，恶到那个程度哦，没有好东西想，就是想啊怎么骗人啊，怎么杀人啊，怎么作恶多端，就是啊，那个就是恶到那个程度。还有人性的暴力，人性的暴力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什么？强暴。那个时候就是恶到这样厉害，你想想看，连出门都怕。好，出门不是被打抢啊，就是被打死啊等等，充满了强暴。因此呢，上帝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，唯有利用洪水的破坏力，把整个世上的恶人呢都消灭了。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当时有一个人在数万人当中，挪亚，他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意思就是说，挪亚他爱神，挪亚他爱神，他把自己和世上所有的邪恶隔离，不受影响。现在很多人甚至是基督教徒，他们有时候穿着啊、行为啊等等，都跟不信耶稣的人一样，都跟恶人一样。他们说，哦，没办法咧，我在这世上身不由己咧，啊，人家这样穿我也得这样穿，人家这样的行为我也得这样咧，要不然不像人咧，要不然人家看了我会觉得我很怪咧。挪亚就不是这样的人。挪亚在那个时候，每个人所想的都是恶的，所做的东西都是强暴的，可是他只有他在神面前蒙恩，因为他把自己和世上所有的邪恶隔离，不受影响。挪亚做得到，我们也能做得到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说，哦，没办法咧，没变咧。好，上帝呢就是看见挪亚在他神面前蒙恩，上帝便命令挪亚建方舟，提供他和家人，还有世上的生物，还有任何每一个人所要进入方舟的人呢，能得到安然的圣所，得到安然的圣所。挪亚呢便花了120年建造方舟，来避开洪水的伤害。虽然呢方舟有足够的空位让其他人进入，不只是挪亚，还有他 一家八口，但是呢我们都知道，却没有人相信挪亚的警告，没有人相信会有洪水消灭这个地球。尽管如此，挪亚继续工作，继续警告他整个世上的人，继续邀请任何人到进入这个方舟，避开上帝的愤怒。我们都知道，最终有没有其他人进入这个方舟？没有，只有挪亚。最终只有挪亚与家人得救，世上其余的人都被淹死了。所以那一代邪恶的那一代全部被消灭了， 全部被消灭。重点呢，重点则是挪亚与家人获救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上帝的邀请，上帝叫他建一个方舟，他遵从，他顺从上帝的旨意，他听从上帝的命令，建了方舟，进入方舟。同样呢，当今世人要从地狱和灾祸得救呢，就得接受主耶稣的邀请，基督的邀请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。那么为什么要讲到基督的邀请？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方舟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谈到，开始谈不同的邀请。第一个邀请呢，就是神通过方舟的邀请。可是这个方舟呢，其实跟耶稣基督很有关联的哦，很有关联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现在继续注意一下三个重点，三个重点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方舟和耶稣基督有怎么样的关联，有怎么样的相同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圣所的介绍，圣所的介绍。挪亚他建的方舟呢，是一艘真正一艘真实的船只哦，一艘真实的船只，但它也是救恩的象征，它也是一个救恩的象征。怎么样的象征呢？上帝呢提供给世人的救恩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可获得。耶稣就是拯救世人的方舟。所以第一个相同呢，相同点就是方舟呢是来救人的，耶稣也是来到这世上救人。所以第一个同点呢，就是当然方舟的这个用途的这个目的。好，我们拿方舟和耶稣来做个比较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方舟的材料。方舟是用什么做的？根据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四节，神告诉挪亚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。什么是戈斐木？戈斐木呢，是一种非常持久、非常耐久的木料。哦，它不是我们今天拿来做这种家具的木料，不是，它是非常持久、非常耐久，几乎不可以毁坏的一种木料。它不受天气的影响，它不会腐烂，非常耐。还有在圣经里呢，木是人性的象征，是象征人的。不朽坏的戈斐木呢，便是耶稣人性的象征。所以呢，那个材料拿来建方舟的那个戈斐木，就是象征耶稣本身，耶稣本身不朽的人性。好，再加上正如戈斐树必须被砍下来建方舟，耶稣也必须被击倒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够提供这个给罪人这个安居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在第五十三章五跟六节，他也就是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罪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以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比较呢，就是戈斐木跟耶稣 的人性 的同点。另外我们来比较方舟的安全，方舟所提供的安全。第十四节，创世纪第六章，神告诉挪亚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呢要抹上什么东西？松香，就是这个方舟建好了，里面、外面的那个 都要抹上这个一块一块的木，都要抹上这个松香。松香呢，源自希伯来语，也可翻译成赎罪。赎罪，单单木料呢是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水，所以要抹上这个松香。所以松香呢，可以防水，可以更加使这个戈斐木更加耐久。所以呢，必须用松香来覆盖，来防水。同样呢，耶稣必须留下他的宝血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留下他的宝血才能够掩盖我们的罪，替世人赎罪。所以这个松香呢，跟耶稣的宝血有这个共同点，有一个同样的象征。好，难怪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说到，现在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好，所以材料那个木跟耶稣的人性相同，那么这个松香呢跟耶稣的宝血有共同点。我们也继续来注意方舟的尺寸。方舟的尺寸，方舟的形状呢，其实就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木盒，它不像现在的船那个样子，它只是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木盒这样子，体型极大，可容纳所有愿意进入的人。好，有多大呢？根据这个图案呢，这个就是方舟，这个呢就是一个现代的747飞机，你们应该都有坐过了啊，去韩国啦哪里啦都是坐这个。好，方舟还比它长，比它高一点。这个呢是铁达尼比方舟大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比较一下。这个我们没见过啦，这个我们见过啦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方舟比这个747还长高一点。好，这个方舟里面呢有多大？这个呢是一个火车厢。你们坐过火车吗？我从小坐火车坐到大。好，火车厢可以放522个火车厢在里面，所以大概知道有多大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便是耶稣基督跟方舟的另外一个共同点。什么共同点呢？方舟能提供给任何愿意进入方舟的人安全。耶稣呢，同样，他所提供的安全呢，非常丰足，他能够拯救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。从2000多年前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世人而死，到今天，到他来的那一天，我们不知道几时，任何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救。耶稣不会说啊，对不起啊，满了满了，天堂满了，进不了了。耶稣也不会说哎，对不起啊，过期了，时间到了，你太迟了，太迟得救了。没有，没有这样的一回事。好，所以耶稣所提供的这个拯救呢是非常丰足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方舟的结构。方舟的结构，圣经呢形容方舟呢有一扇门。方舟这么大，有几个门？只有一个门。有一个窗，还有三层楼。这三样结构造呢，一个门，一个窗，三层楼，都有救恩的象征。我们来讲一下门。门代表所有愿意的人都可以进去。窗代表在方舟里面的人可以往上， 仰望神。三层楼则提醒我们，这个拯救的工作是全靠天父、耶稣还有圣灵。那么救人的身体、灵和魂三样，都是三样。好，所以三层楼窗门都有含义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方舟的供应，方舟的供应。挪亚和家人被方舟救活了，也在方舟里得到满足，他们需要的一切呢，都可以在方舟里面找到，食物啊、水啊等等，什么都在里面有。在耶稣基督里呢，相信而得救的人呢，也同样可以获得完全的满足。好，所以方舟呢，可以提供里面所有的人的需要。同样，我们相信耶稣，也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耶稣呢，也亲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说：“我就是你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，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活了一段日子，你肯定同意这一点，你肯定同意在耶稣基督里呢，你不会饿，不会渴，因为凡事有需要的呢，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。不只是找到哦，而且还得到满足，就是我们下一点，下一点。好像有时候，不懂你有没有经验，好像有时候，哎，十二点了要吃饭，肚子饿，大巴有很多东西吃了。可是如果你在别的地方，你突然间找到一间咖啡店，哇，很开心，去里面叫一盘饭来吃，啊，不好吃，那没办法，你肚子饿嘛，所以吃完它饱了，可是你满足吗？不满足，有一点不满足。耶稣就不一样，耶稣在耶稣基督里呢，你不只是不饿不渴，你还填饱了肚子，你还得到满足。下一点，挪亚呢？挪亚他的名字呢，就是安息。挪亚的名字就是安息。你们有朋友叫挪亚吗？英文名挪亚，有吗？没有啊。现在还是有人叫挪亚的，挪亚。他的意思很有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安息，安息。在方舟里呢，挪亚得到休息，得到安全，得到拯救。从以上的几点呢，有关方舟的材料、结构、供应等等，我们都看得出，在耶稣里呢，同样也能找到。你看得到了吗？你看得到了，在耶稣跟这个方舟的共同点了吗？那个结构啊，那个供应啊，满足等等。重点就是，神的愤怒即将再次倾倒在这邪恶的世界上，哪个时候我们不懂，可是圣经已经警告我们了，有一天神的愤怒呢将倾倒在这世界上。世上的人呢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到安全，才能够找到救赎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，除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，没有了，只有耶稣基督。如今我们没有一艘真正的方舟，没有方舟，但我们也不需要，因为我们有更安全更完美的方舟拯救，也就是耶稣。他为了世上所有罪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但死了，还死里复活。如今他邀请所有信他的人进入他所提供的圣所得救。现在我们继续探讨这方舟的计划。这个方舟的计划，它揭露了神对世人的主权。我们来看看主权的揭露。 建造方舟呢？建造方舟不是挪亚的主意，是神的主意。倘若神没有接近挪亚，他必然和其他罪人一样死在洪水里。但是上帝伸出手来拯救挪亚，因为我们刚才看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当然上帝不是随意挑中了挪亚，上帝不是从天上看下来随便找一个啊，挪亚我要你得救，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挪亚在神的面前蒙恩，也就是说上帝呢也就是说挪亚呢这个凭着他的这个行为等等，在神的面前被神看中了。凭上帝对挪亚的认识，什么样的认识呢？第九节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好，来，我来解释一下义人的意思，就是说挪亚呢他努力的做对，就是说当时周边的人全部都做错了，可是挪亚没有跟他们，他就是努力的做对。第二，挪亚是一个完全人，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被社会的邪恶污染，没有，他还是很完全的，没有被污染。第三，他与神同行，意思就是说他意愿做神的旨意，他不愿意去做别人要做的事，他愿意做神要他做的事。所以呢，这三点他努力的做对，他没有被这个邪恶污染，他意愿做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得到神的蒙恩。换言之呢，上帝拣选挪亚是因为他对挪亚的了解，他知道挪亚会接受他的邀请，神就知道挪亚会接受他的邀请。如今呢，神救世人也是一样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救某某人，而其他人不愿意得救？为什么神有时候神我们会想神为什么某某人会得救，其他人不会得救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呢是拣选人得救，而他是怎么样拣选呢？他是不是说这个比较乖我就选他，他比较坏我不选他？不是这样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虽然上帝拣选了我们是凭他的恩典，但上帝不是随意挑选人得救，他有自己的理由挑选。什么理由呢？根据你的单子第二点，上帝选择我们的原因呢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。先见是什么？父神的先见指的就是上帝早已预知的事情。他预知什么？他预知哪位世人会听了福音而相信耶稣得救。所以呢，上帝所先见的呢，就是人的反应。好像他知道挪亚和他的太太还有六个孩子会接受他的邀请，他知道，所以呢他们得救，所以他们蒙恩。同样的呢，当今也是一样，父神的先见呢，就是他知道某某人呢会接受他的福音，某某人不会接受他的福音，而那些接受他的福音的人而得救的人呢，就会被父神拣选得救。倘若你还未得救呢，而又听到圣灵今天在你心中邀请你到耶稣那里去，请不要再拒绝神的恩典了，不要再拒绝神的呼叫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基督里的保障。 在基督里的保障。创世纪第七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子的那些动物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当挪亚家人还有所有的动物进入了方舟，上帝把大门给关紧了，挪亚和方舟里的所有生物都安全了，无论遇到怎么样的风暴，他们都不需要害怕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，我们的灵将受到永远的保护，我们将得到永远的安全。耶稣会紧紧守护我们，有如保罗所说的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什么应许呢？什么应许？就是耶稣守护着你的那个应许。耶稣答应你，你将不饿不渴啊，地狱将失去被捉拿你的那个啊，不再对你有任何的侵略，不再掌握你，不再拥有你这些应许等等，好。而这个应许呢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说到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得赎是什么日？什么哪一个日子？得赎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，他来真正的赎我们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来到的，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有耶稣的应许，有说他会守护我们到那天，直到我们见到耶稣的那天。换言之，我们信了耶稣得救，我们将安全的在基督里，直到他回来带我们到天堂的家的那个时候。所以这个跟方舟所提供的安全非常相似，非常相似。好，挪亚他逃过了上帝洪水的审判，因为他在神面前蒙恩，也相信了神的命令，建造了方舟。正如圣经所言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？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要两样东西，第一就是神的恩典，第二就是我们的信，我们的相信。如果你不信，有神的恩典也救不了你，好，如果你要信而神不接受，那也是救不了。所以两样东西配合。好，最后一点来注意一下的是上帝呢，那个时候挪亚和家人进去了方舟，上帝把这个方舟的门给关上了。我们都知道方舟里面呢，就是挪亚他家人还有许多动物，他们在方舟里面，那么有许多人在方舟外面，好，就是里面的人可以看出来，外面的人看到这个方舟。同样的，耶稣呢就好像那个方舟，已经得救的人呢是在方舟的里面，耶稣里面，还未得救的人呢就在方舟外面，耶稣外面，还没有得救的人呢还见得到耶稣。洪水还没有来，就是耶稣的审判还没有来，好，神愤怒的倾倒在这世上还没有来，就是在外面的人呢还有机会进入方舟，还有机会相信耶稣。所以重要的问题就是，你呢是在方舟里面还是外面？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，你当然是在方舟里面，你已经安全了，你已经有那个保障了。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呢，你就是在方舟外面，你将受到这个审判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，你是在方舟里面还是外面？好消息就是基督的邀请仍然可靠，时间还没有到，那个门还是开着的，要进还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还没有进去呢，今天你要不要接受？今天你要不要进去？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回答。挪亚没有逼任何人进去，他没有拉人，哎，跟我一起进去，没有。同样耶稣今天也没有拉人，他只是开着门邀请人进去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